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有必有方。这是一档在 IndieNova 的帮助下得以成立的播客节目。在这里我们着重从设计的角度讨论游戏，以期在后现代的社会中得出并分享自己的设计理念，并给听众带来启发。那么这一期呢，这个邀请了好几位嘉宾啊，然后要不要这个嘉宾来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那我先吧。是莉莉，然后上一期也录了，然后也之前参与了很多期，具体现在之前是在 NYU， 然后跟严进是同一届同学，然后现在是回国了。然后大你们。
好，那我是 Nick， 之前也是在 NYU， 然后现在毕业之后这个在纽约浪了一段时间做独立，现在回国工作了。
我是刘俊金，然后我之前也是在纽约大学跟几位同学，就是他们几位一起念书，然后现在回国在重庆这边自己创业，基本上这么个情况。对，
是的。所以呢，这一期的这个就是从大家这个经历也能听出来，这一期我们的主题就是讨论一下，就是这几位独立游戏制作人回国之后的发展情况。然后所以这一期呢，我就是主要是串场了，然后主要是大家来聊。那么我们先聊一下这个大家的这个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对吧？然后刚才已经有了一个这个简单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大家能不能介绍介绍自己做的项目，或者说介绍介绍回国的感想，回国做游戏的感想之类？
从哪说起呢？
一言难尽。
要不你们先说。
晶晶可以先说，经历比较丰富。
行，那我就先说吧。其实回国这个事情在我看来，我自己因为出国之前我就想好要回国的，所以其实并不是一个就是很复杂的决定当时，然后只是说在什么时间点回国，然后而且因为我出国之前已经在那个，这也没关系，反正我出国之前就在那个搜狐畅游已经工作了好几年嘛，所以其实国内的大公司这边是怎么样一个工作性质，然后工作内容的话我其实都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当时我其实从畅游离开选择出国，就是因为本身在大公司做了几年之后对游戏设计这个事情本身比较疑惑，因为我觉得做内容来说跟游戏设计其实本质不太相关，更多的是在做一些其实是分析市场啊，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工作。然后所以当时其实我自己内心来说是很想，因为我从小就对做游戏这个事情本身比较感兴趣，所以就想出国去看一看，因为知道国外的游戏会做得更好一些，单纯从游戏来说，然后所以就想去了解一下，所以当时是出国的。然后出国之前我也想好，就是说如果我在那边能够把内心对于游戏设计的一些疑惑给得到解答的话，那我应该要回国来在国内这个地方进行一些实践，就当时我是这么去想的。然后后来只是出国之后呢，就是当时念完书之后呢，我当时考虑了一下，因为有两个选项嘛，无非就是先在国外工作一段时间然后再回来，或者说是直接回来。然后因为我当时基本上已经打定主意要创业了，因为之所以选择创业是因为就我自己的工作经验来说的话，就是任何这种游戏的设计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大公司来说的话，其实哪怕是有人支持你，但是在大公司你要拿到相应的资源，或者说就是获得就整个公司稳定的支持的话，其实是非常看运气的一件事情，不是说完全不可能，但是这中间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而且大公司的很多东西都是不可抗力，比如说支持你的人突然离职了，那这样你的局面可能马上就会改变。那所以在我当时出于这个状况呢，所以我觉得创业是挺难的，但是可能是我想，因为想做一些自己想，就是自己的一些想法，想去进行实践的话，可能是唯一的一条路，就是是挺难，但是你类比去大公司来说也挺难的，所以总的来说还不如自己搞。所以当时是这么一个想法。那既然我决心要创业的话，我在国外选一个公司待下去，其实这个事情我仔细想了想，对我想做创业这个事情的帮助本质上不是很够。就是因为国外的环境和国内有些区别，再加上在公司待下去也只是公司的一套流程而已，然后所以实际上来说我这个人一般做事情比较倾向于就是一边实践一边学习，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还不如尽早的开始去做这个事情，就肯定会犯很多的错误，但是这东西一边做一边调整嘛，然后 所以就这么一个想法，所以当时就直接选择回国，然后自己再创业。然后之所以回重庆呢，也是因为自己在重庆这边觉得生存的压力稍微低一点，因为我觉得对于我来说，现在来说容错率高一点的地方可能可能对于自己来说还要适合一些，就是因为现在来说我也没想要做很大的项目，那选一个容错率高一点的地方，我能有更多时间来积累这个经验，然后去尝试更多的可能性，这个对于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所以当时我就是这么一个想法选择了回国，所以整个思路上就是这么去考量的。对，
明白。其实思路很清晰是吧，相当于就是出国就是为了学习，出国其实就是来这个学习，而不是说一定要在这边工作或者生活下去，在这边的环境，在这个美国这边环境去做游戏，而是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要回去去创业，是这样。
对，我倒没有出来之前没想好要创业，我只是说想把就是那种就是如果我能就是学到一些东西的话我想带回来，但是回来之前我想了想，好像这个事情我真的要去，就是我直接跟大家说说我觉得这样的游戏设计理念比较好，可能在国内这个环境下并不会得到认同，然后可能我真的需要去对在市场上进行一些实践，然后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学的东西也还是很理论的，咱们在那边学的，所以还是需要去通过一些实践来说在国内这个环境下就怎么样去把学的一些东西能够应用到做的东西里面去，我就是我自己可能做出风格上会偏向于这种一点，所以就是这样。不过我倒是一直就是想好我要回国的，对这点倒是没有改变。对，
好的好的，明白了。那我觉得这个刘文金学长的这个想法非常的这个完整完善，然后刚才阐述了一番。那咱们下一位嘉宾来阐述一下自己的想法，这个经历。
要不尼克学长，
先来尼克学长。
我刚回国的时候跟金金交流了很多啊，其实我一开始是也是想创业的。一是这个没有金金这么坚定的决心啊，二也是金金他也在国内有一些资源嘛，那还有一个是，我想法是这样的，其实我。回来做游戏其实要的一个无非就是四个字，创作自由。那所以其实在我回来也经历了找投资啊，然后想去成立公司啊，拉团队啊，这些事情也都经历了一番，那不是很顺利。而且我发现就算我做下去的话，因为我之前在纽约也成立了公司创业嘛，我会发现很多精力都被这些法律啊、财务啊，然后公司管理这些事情被牵扯。那我自己定位我自己还是一个创作者，然后我想要的是做游戏而不是做公司，所以的话我会觉得说能有一个稳定的创作环境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时候刚好有这么一个这个大公司旗下的工作室，然后能够容忍我们去做这样一些有一定创作自由的事情，那所以我最后还是去了公司。
那么就是这个大公司下的工作室现在咱们还是不能说是吧，其实也可以打打广告吗？不可以，可以说
那就说了。对，
大公司是谁也可以说吗？
就不说了吧，低调
低调低调低调。然后那个对，这样是这样，就是相当于是这个尼克学长是说希望更希望要的是这种创作自由，而不太希望说因为创业，因为创业不仅包括了虽然 guarantee 了这个创作自由，但同时它也有很多的这种精力牵扯在里边，包括这个很多其他的杂物，而这样的在一个工作室里边，在一个大公司所能保证的创作自由的工作室里边进行工作，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是这样。那么莉莉的想法呢，莉莉的经历是怎样的？
对，我现在也是就是跟我就跟尼克在同一个工作室，也就是刚刚今天学长说比较难得在国内有这种大公司能够容忍你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东西，就是比较幸运有这样的地方。然后我当时选择回来的对，我就几个诉求嘛，第一个就是能做自己想做的东西，就是允许自由的创作，然后第二个就是能学到东西，然后第三个就是我想做策划，就是比较简单，然后第四个就是暂时不想有太大的生存压力，因为我曾经也考虑过创业，但是觉得因为还很年轻，然后之前一直也没有很正式的工作过，所以觉得还缺一点什么，所以不想那么急着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当时也是我是一毕业就回来了嘛，然后当时也在国外尝试找这样的地方，但是并不是很好找。然后当时这边有这个机会就是还挺诱人的，加上一些其他的私人原因，然后就一口气回来。
相当于就是最早的情况也是你在可能在美国这边去试图寻找一些这个相应这个类似的职业，能够完成你的这种做策划的梦想。但是这边就是美国这边的这种策划感觉就是都不是特别的符合你的心里边的标准，然后这时候又正好有在这个 Next 的工作的一个机会，然后就正好就回国了，是这样对吧？
嗯，对，因为首先那边就策划的职位就很少，然后能容忍新人的地方也更少，然后还要还是内容还是想做的东西还是跟自己喜欢的类型的话就更少，反正就觉得很难找。
嗯，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么、那个、
这里容这里容我插一句啊，就是刚才他们两个说了之后，其实我还是挺有共鸣的。就是尼克刚才说那个创业这个事情的困难性，其实我刚开始，我现在回来一年半，我之前大概有接近一年的时间，其实都处在尼克刚才说的那种比较痛苦的状态里，因为我要去处理很多的杂事，而这个事情其实是跟我想做的事情没有关系的，但我又必须要去处理它，否则我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进行下去。然后还有李李刚才说那个也是，其实不光是国外的这个就是不是美国那边单独是这样，其实在每个国家都是这样，就是设计岗这个东西来说的话，它确实新人的进入和上升是偏困难的，因为它没法像那个一些比如说销售岗啊这种，它可以量化你的 KPI， 那这样的话你很难去评价说一个设计它究竟好不好，那所以老人他在上面其实很难会因为业绩的原因而被干掉，那这样的话其实上升的空间是比较阻塞的，就至少我自己之前在大公司的一些经历来说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设计岗这一块就怎么让新人融入其实一直是个问题。对、
嗯、对对对，没错，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挺大问题。你现在仔细想想的话，你也没法评价说这个设计是好这个设计是坏呢，可能有人喜欢或者有人不喜欢，对吧？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主观的东西，可能比如说甚至在一些大公司里边，可能是如果是那种老板拍板决定，那可能老板喜欢这个策划老板要决定，老板不喜欢的老板就说不要，那可能其他人的意见也没有那么重要。
嗯
嗯，
最近有一个那个对谈是那个 Sean Bannerman 和那个 Amy Henning 的一个对谈，你们看到吗？刚好也讨论了这两个话题。
没有，
就 Firework制作人跟神秘海域的制作人，然后对谈大公司跟小公司，然后他们俩都是总监嘛，然后他们的感受就是其实像他们做到他们这个 level 的话，其实跟晶晶现在状态就一样，就是有很多的这种管理啊宣传啊杂事。然后小人开玩笑说什么到今年三月份为止，他好像只在他游戏上工作了六个小时，两个星期没开过机了，然后已经不记得他要做的游戏什么样了。
好像就是创业就是有一个那个，就是你到底要走管理岗还是走就是创作，就是其实这两个不能
对
的。
就是他会牵扯精力的。对
对对对，所以晶晶能够坚持也是很不容易啊，我觉得。
感觉晶晶学长这是在用叫什么，用血汗铺出一条道路，然后铺平这些就是有创作梦想的人。
其实想法上我本来初衷挺简单的，就是因为我其实说实话，就这个问题我当时在出国之前已经认识到了，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啊，就是像你们找那个想自由发挥的空间其实很难，然后但是其实我个人是认为，我至少在国外学习那段时间，就大家应该都是这样认为的，就是需要有这样的空间，我们能做出来很多更有创意的东西。那这样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国内这个地方上来说的话，我当时我记得跟尼克谈过这个事情，就是说我初衷很简单，就是我没有希望说我的公司要做出懂不懂牛逼的作品。就是我当时在国外跟大家一起念书的时候，其实我的想法已经有点转变了，就是我出国之前的时候，我可能还是跟大家现在一样，可能很想做很牛逼的东西出来啊，觉得对游戏这个事情很有热情。但后来我出来念书的时候碰到大家，其实我当时就觉得，就其实我觉得大家比我更有天赋在做游戏上，就是或者说就有很多我自己没有的天赋。那实际上我当时看到大家之后，因为大家当时还没有工作经验嘛，我自己稍微有一点不知道这个未来的局面会是什么样，就你们现在面临这种局面，我其实当时已经就大体上我能想到会是这样。所以我当时觉得可能对于我来说，我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是能不能可能就如果我能成功的活下来，那说明在国内这个地方可以给予自由创作空间并且能够活下来。那只要能达到这一点，觉得我未来可以把这个地方做成一个大家可以选择的一个点，就像大家现在回来可以选择去你们现在就 Lily 和 Nick 待的那个地方，它是一个选择的点。就是我当时因为还没我回来的时候还没那个地方，回来稍微比你们稍微早一点点，然后 我所以当时想法就是能做出来这么一个点，然后让大家可以有的选。对，就是当时其实我当时想法也有点这个初衷、嗯。所以其实最开始我做整个创业挺困难的时候，因为当时确实是就像刚才说的，我可能一周有四天都在做非常无关的事情，就什么税务啊，然后出去谈投资啊，然后接触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啊，然后就没办法，你需要去认识这些人，然后就做这种事情。然后但是我当时想了想，就是我可能需要坚持的东西是最后要做成那么一个样子，所以我其实有段时间真的很痛苦，但最后还是反正现在也算是熬过了，现在我自己能调整的就调整的还算比较能接受，就是OK， 我现在知道我这段时间在做和游戏无关的事情，那我就尽快把它做完，然后赶紧回来再做一段时间跟游戏有关的事情。对，就基本上这样一个调整过程。
是感谢学长，这个确实是啊，就是因为确实就是在这个之前出现的时候，就是感觉国内的这个创作环境并没有一种特别就是支持创作者创作自由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其实确实是我们需要有人来做这方面的工作，来去真正的开创这样的环境。那么这个那哎，对了，其实这个金晶学长还没说自己的公司名字呢，对吗？我们是不是应该趁此机会做一波广告？
其实这个倒没什么好广告的，我觉得这个对，不过最近我们去年发了一款产品叫那个林中路，后来也是拿了那个全球的推荐，应该大家那个 App Store 搜一下，你应该能搜到。对，
叫做林中路是吧？
对，
就是这
个、
啊，就是
树林的林，
树林中的道路。
对，
跟英雄互娱发的嘛，对吧？
对，英雄互娱发的。对，
原来是你们做的呀？
对，是我们做的。然后当时我自己去谈了一下，就谈了发行。就这个过程我觉得倒也可以分享一下，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没想到可以这么轻松的拿到推荐，但后来我发现就是国内这块它产出的这个，就是它对这个东西有需求，但实际上大家就是做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还是供不应求的一种状况，所以我觉得我们当时拿推荐的过程比我们自己想的要轻松，因为我们当时是一个没名没姓的公司，然后其实联系上这个我就背地里说，就是联系上这个发行那边呢，英雄互娱那边呢，也不是说他们不支持我，但对于我们这种小的项目，其实能分到的大公司的资源是很少很少的，几乎在前期是没有的，但后来是因为就编辑给了我们推荐位，对，给了那个 banner 推荐位，然后后来他们就我们就很快积极的就把这个事情给推动完成了，所以总体上来说整个过程比我想象的顺利，从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的感觉是国内对这个东西的需求还是挺大的，就很强烈的，然后其实那款产品我自己不是很满意，就是因为中间太仓促了，很多东西就没有来得及做到就是我们当时希望做到的样子，但时间实在是时间上有点紧，就太紧了，就没办法，然后当时也因为各方面的事情，但即使这样一种情况我们也可以比较顺利的拿到推荐的话带来的那个就是自然带来的那种流量的话，其实还挺高的。从现在的数据来看的话，那所以来说的话，我还是觉得这条路应该是可以走得通的。
是
后面来说的话，我们会想办法尝试更多的那个能够把那个付费和付费率 up 值给做上去的一些模式吧。然后后面看，只要能够每款产品能够稳定的回一些本，然后能让我们这个事情持续的做下去，我觉得第一步就算成功了。
对，是的。相当于其实国内现在慢慢的也开始意识到有这种的需求，对吧？就是大家玩游戏可能大家也不是特别光想玩那种这个打打杀杀疯狂氪金的游戏，对吧？大家其实对这种偏独立偏设计或者就是更有这个设计要素的游戏也开始有了更多的关注。
对，我认为是，就是我自己来说我并不太想把自己画在独立游戏啊，就是其实我自己不太想划分我是独立游戏还是非独立，在我自己的观念里面，我觉得游戏就两种，一种是好玩的游戏，一种是不那么好玩的游戏，那我希望我们尽量做好玩一点的游戏。
对，
因为说实话传统的大公司来说，我自己的工作经验来说，他们大项目没有办法，因为他们要追求的是不是说好玩，他们要追求的是有稳定的一个状态，那所以来说他们更多的是在 IP 上在营销上去下功夫，这是很正常的，然后以及求稳，选择一些已经被市场验证过的玩法，这是大公司必然会选择的。那对于这种有趣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是新的东西，应该是有创意的东西才是有趣一点的。
对，
所以我觉得来说的话，对这一块来说，就玩家，我现在感觉是玩家对这个东西的也越来越提升，他们对自己这个东西的认可了，就是也需要这样的东西，就不光是游戏，包括电影，包括其他的，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娱乐元素。对，
是的，是这样的。
对，其实刚刚金金讲的那个也是最近我们 studio 内部在讲的一个，就是说我们不要给自己打标签，说是创新或是独立，其实我们只是说要做好游戏。对，而且我们也同意，就是说当我们做了好游戏之后，让玩家的审美提高了，这个东西是不可逆转的。
嗯，是这样的，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艺术家也承担了这种提高就是大家观众审美的义务，这样的话呢，就是让这个玩家能够享受到更好更有趣的游戏，玩家自己也会觉得说，这样就是引导玩家嘛，相当于是引导玩家的这个审美倾向。嗯，
对，游戏制作者的一种责任吧，我觉得。
对，是这样。嗯，那李怎么？
嗯，我说我有个还挺好奇的地方，就是不知道你们觉得在国外创业和在国内创业有什么区别，有没有一些什么感觉？
这个我稍微说一下我当时的经历啊，就是我当时为了决定要不要做创业这个事情，我其实提前就是去，我研二那年 GDC 那个时候，当时你们不是去 GDC 了吗？我当时其实没有去，我当时回国了一趟，我找我当时认识的圈子里的人稍微聊了一下我想做这个事情，然后听听大家的建议。其实后来我包括我现在实践下来的话，我个人觉得现在就是我们来说，我们创业这个事情来说的话，其实就真的就是说啊，有的是因为比如说 Nick 你当时和 Atlas 是因为你们要发那款产品嘛，对吧？你们要发，你们需要去成立一个公司来做这个事情，所以像是就是说被动去做成立公司这么一个事情。但是如果真的你自己要做成立公司这么一个事情的话，其实我个人觉得还是回国内会好一点的，原因在于这边你的资源会更多，就是这种资源可能跟你想做那个游戏没有任何关系，但它是很可能在各种你想不到的地方去影响你的这个开发进度啊，或者说你的公司的生存状况啊，就等等，就这些东西大家在国内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资源，都能找到一些人脉去处理一些事情。那这一点是无论如何就是说创业这个事情，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因为它失败率实在是太高了，就肯定是95%的都是失败的，我觉得可能更高。那所以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先保证自己不要挂掉，那我觉得这样的话你有资源去解决你意想不到的一些突发状况，是能保证你不挂掉的概率更高一些。所以当时我就是各方面聊下来，以及包括我现在自己实践下来，我觉得当时为什么选重庆这么一个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游戏土壤的这么一个地方去做这个事情，就其实真的我就只是为了就是让自己不会因为各种奇怪的原因挂掉的，这个就是概率更高一点。
对，
对，就这样一个选择。
确实是这样，就想比如说在美国的话，可能我们大家对这个美国的法务啊不太熟悉，或者说税务不熟悉，什么时候报，然后包括也必须要找，就很少有这种方面的人脉，对吧？反过来讲，在国内的时候，可能我们这方面的人脉就是也有很多，包括甚至于我们甚至可能比如说认识一个大妈，然后把这个工作室以这个非常便宜的价格租给我们，这个也有可能，对吧？
是的，
就是这些都不是，这些都和游戏设计本身没关系，但是又是游戏设计所必须的一些这个基本的设施，对吧？
对，
那是要成立一家游戏公司所必须的一些基础条件。
对
我之前在纽约成立公司的时候，就像刚刚金金说的一样，我们是为了发那个产品才成立公司嘛。那其实中间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就在纠结一些非常简单的事情，是本土人不会有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学生签证要去成立公司，能成立什么样的一个公司？那光是这个类型的问题，我们就咨询了很多律师，花了很大的精力，最后才定下的。那之后的下一步，为了能够在美国工作，我们还要申请签证。那我们又为了，因为是这个成立自己的公司做 freelancer， 那还要专门申请那个额外签证，那又花了我们很长时间。
嗯，哎，那有没有什么在国外你觉得创业好的地方？是有什么？
从创业这个事情来说，我个人的经验，我觉得就只看存活率的话，我真心觉得在国内可能要更适合一点。
没有什么好的地方。
对，国外的话，我个人觉得它好的地方是你已经活下来了之后，你去做的，你能接触的信息，你能接触的人去开眼界啊，包括聊一些东西啊，沟通一些想法，就是这些，我觉得国外有很大的优势。但只从活下来这个角度去讨论的话，对，跟游戏设计无关的角度去讨论的话，还是国内更适合一点。对，
是，可以理解。
你说做创，对，就是做游戏的话，那国外它有它好的一个交流环境什么的，可以说的。
嗯，
比如像之前我们在纽约的时候，大家经常把游戏拿出来测试，对吧？大家可以无顾忌的去跟别人聊自己的想法，这个我觉得很有收获。但这个确实 就是做游戏方面的优势。
嗯
嗯哼。但是反过来讲，这个在现在在国内，大家也是在一方面在国内营造这个土壤，对吧？包括这个 Next Studio 现在在上海，然后晶晶学长的公司现在在重庆，也在开始做这方面的文化相关的东西，对吧？大家想要塑造出这么一种这个设计文化、玩家文化和设计师文化在一起，就这样的话，大家都可以拿出自己的想法去这个分享之类的，对吧？
是的，我自己觉得我们这一批人，就当时其实虽然就是Nick他们已经毕业了，我刚毕业，然后你们还没毕业那阵，就当时我已经察觉到这个，我的感觉是这个趋势挺明显的，就是未来咱们这批人多多少少都会回来一些，然后这样的话越来越多的咱们这样的人，因为不光除了我们学校嘛，还有南加大啊，比如等等，就这批人大家逐渐回来的话，我还相信国内这个氛围和土壤会逐渐好起来的。对，所以就是这一点和国外的差距也会随着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去变得更小，我是这么相信这个事情的。
是的是的。那行，
而且现在
尼克学长继续。
没事，我说现在大公司也意识到我们这种国外读书回来的学生的一些优势了，所以现在在招聘方面也会比较偏向这样的学生。尤其像 Next Studio 这样的话，现在我们的一些宗旨就是说希望招的游戏设计师不是只能纯写文案的设计师，是要有自己动手能力的，可以做原型的。那这一点的话，其实在国外经历过我们这些系列训练的学生就会也有一定的优势，对吧？
嗯，相当于这个方面其实两边都在推，对吧？包括金金学长在这个用自己的能力往前推进，包括也有这个尼克学长和莉莉的借用这个大公司的力量，然后一起往前推进。这样的话总是就是一个产业里边总有大公司小公司，有创业者，有这个大了就是叫什么叫巨头们，对吧？然后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个事情，一定会这个让它变得更好的。那个大家要不要聊一下最近在做的作品，可以聊吗？描述这样吧，我们先暂且不聊作品，咱们描述一下工作环境情况怎么样，氛围，工作的氛围。
我这边氛围非常简陋。
嗯，
我说我这边其实很简陋，就是跟他们就是跟 Lily 和 Nick 他们比起来，我这边其实很破旧的，因为对于我现在创业嘛，然后所以。就怎么省怎么来，现在就是有这边有一个那个触控的孵化器，等于是这边给我免了房租，然后给了比较大一块地方嘛，然后我也懒得装修了，然后反正就我因为我们整个团队就全是男生啊，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这个
荷尔蒙爆棚，
不是很 care 这些人，对，全是男生，所以也就无所谓，大家也不会很 care 这些事情，然后所以就是非常简单的那个场地，就只有电脑桌子，然后有一些植物，然后基本上就是这样。
然后
我弄了，没有什么没有床，没床，
该回家的
对。然后因为都是重庆本，基本上都是重庆本地的，就是在重庆本地，要不成家，要不就是对是重庆本地人。然后别的也没什么，然后就是一些公司的什么柜子啊什么的。然后我比较喜欢打桌游嘛，然后所以就弄了很多桌游来，也是一方面也给就是公司的同事去介绍一些桌游里面的设计的一些原理，然后因为我觉得大家玩一玩其实也能有很多灵感的，然后所以总的来说就是这样一个状况了。其实我还是挺想搞成以前咱们这 Game Center 那种，有很多素材什么的，就是一些想到什么点子可以拿来摆一摆，就基本上这样的。对
对，
嗯，
可以弄一下吧，我觉得好像也不会，感觉上也不会有太多经费，感觉一两千块钱
应该就能打了。这个倒是比较简单，对，所以未来来说肯定是希望朝那方面去打造的，就别的倒没有什么。对，
这个我刚进公司的时候没有，就是我们之前的那个 library 里面还有那个学校不都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这些，就是自己做 paper prototype 或者是一些那种小素材嘛，对吧？然后我当时也提议公司买，然后后来发现这玩意儿还挺难采购的，
是吗？
挺难的，跟那个很一模一样的一套东西的，你可能只能一点点买的，买一点那种什么纸的钱币，买一点小闪子，买一点小 cube 什么的。
就它不是一批能采购来的，你都得这儿买点，那儿买点，这儿买点，那儿买点，对吧？
不近的。
这个其实下次我给你介绍一些那个，因为这个从桌游的，就是桌游圈子里面买是比较好买，因为桌游圈子有这个需求，对。一般来说从桌游圈子里面去订购，它一般就很大批量的生产了之后它会剩很多，然后就去找他要一些就可以。对，
恭喜两位男嘉宾切手成功，是吧？
嗯，
好的，行，那 那确实挺好的。那这个我们大家再聊一下，这个时间也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半个小时，咱们最后再聊一个话题好吧，就看看聊一聊这个大家这个做作品的感想，或者说如果能够聊的话聊一聊作品。比如说 Next Studio， 我们之前知道这个 Next Studio 已经发过的游戏，之前在一段时间上知乎好像还挺火的，就那个死神来了是吧？
对的。
嗯，对，
这边是有两位的这个参与在里边吗？
这个并没有，
没有来的时候
啊，
对，做多了。
嗯，这个是那个比较之前的作品对吧？然后相当于那两位也是，就是到 Next Studio 大概可以说吗？多长时间？一年？
我半年吧。
嗯，
我一年。
对，然后现在还在筹划新的作品，那大家敬请期待，就没办法说对吧？然后，那这个今天学长这边呢？
我这边。行吧，我来说说吧，反正我也是外人，没关系，可以随便吐槽。那个关于那个《死神来了》这个作品呢，其实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这点我的个人观点是这样的，就是这是一个比较酷的点，因为当时我们正好在做《林中路》那个东西，它也是解谜嘛，所以当时我也稍微看了一下。然后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就是看上去比较酷的那种 idea， 但是实际上来说，我当时的判断是这个东西应该能做的关卡不多。的原因在于，就是我自己实践下来，就是但凡你这种要上线的作品，它一定不是我们在学校里那种，就是，期末的时候可能只需要做几关，然后能够把我这个设计思想给表示出来，然后就可以了。就是你所有要上线的作品，你都要考虑玩家他在里面玩的这样一个时长等等，就是这些我们在以前学校的时候不太会去考虑的这样一些元素，
就要有完成度是吧？
对，然后他那个。他那个死神来的那个 idea 呢，他因为每个点子比较独特，所以他没有办法去量产。就实际上对比林中路这样的东西的话，我们因为有好几十个关卡，其实有上百个关卡，就当时我是可以把那个每一个机制的那个设计原则给提取出来。那么多关卡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就是我个人是比较推崇于团队协作的方式的。然后对，这一点是我可能稍微区别就是一般就特别独立那种风格的人的做游戏那种风格。对，就是我当时只是说把那个设计原则给提取出来，然后大家去编，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大家其实编的关卡就都挺有想法的，就刚开始可能编的比较差，但后来大家编了编的就会越来
越
找到感觉，对对，编出来一些好的。然后所以后来其实所有的最后呈现出来的那些关卡其实是我们团队所有人去编的，就可能美术也编了，可能程序也编了，可能就这样一种状况。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当时
相当于就是您
死神来那个，
您继续
说，你说
没有啊？那我
你说，
那我们这个理解的情况就是说，相当于是这个死神来的这个游戏，因为它的这个每个点都是小，就是都是新的小点，然后相对于咱们林中路来讲，就是我们有几个大原则，其实就是几个核心机制，然后再在上面进行扩散，而不是像这个死神来了一样，就几个点好像都有点散的这种核心机制，是这样。
我完全没有说他这个，我完全没有对比的意思啊，我只在说这是两种就是风格上不一样。就是来了，我猜虽然我没有详细去玩他那个，我猜他关卡数量不会很多，因为他们策划在上面要去编关卡的话，就实际上我们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不会去 care 这些事情，就什么工作量啊什么的，因为反正我们当时就一门热血的把自己想做的东西做了嘛。但是实际上在公司里面你必须要去考虑这些事情，
是
就现在他那个关卡要编的话，他每一关都要想新的机制，可能这样才会吸引住玩家，否则的话他不会有趣。那这样的话你编一关相对来说是比较吃力的，因为新的 idea 总会用完的。那所以来说的话，相对来说他那个从内容的发展上来说的话是比较受限制的，对，所以就是这种东西上可能是可以调整的一个地方。然后所以当时我们林中路那个地方，我当时想做了一个尝试，就是因为另外一个项目去写过一个那个编辑器，然后后来我干脆就想了想，就把那个解谜游戏的编辑器开放给玩家了，就让玩家自己去编关卡。因为当时我自己从我们开发这个过程当中，我发现就是把编辑器给那个大家都去编，然后大家也能编出来好的关卡，那我们何不直接把这个编辑器开放给玩家，让玩家自己去试试。就是我在当时想尝试一下这种做法有没有可能会延长一款解谜游戏的生命力，就是因为解谜游戏来说每一关其实玩家只要通关了，他没有太多的理由去再玩一遍，这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劣势的一个地方，就相对于其他游戏来说的话。
对的，
所以现在来说，我现在新做的作品来说，我在尝试做一个偏 roguelike 像的一个东西的原因就在于，这样的话，同样的人数的话，它的那个重玩性会高一些，那玩家在里面待的时长会高一些，我自己的收入也会好做一些。
对，
这些东西是跟设计本身不太相关的，但是从公司的角度要去考虑的一些东西。
对
对
对，是的是的。
这个确实是这个
对
晶晶这个就是其实它就是浮现式玩法，它的几条核心的那个设计原则提炼出来之后，就可以让玩家自由去组合。那死神来这种相当于就是这种手作式关卡，它的每一个小规则小设计都要去手作，所以这个确实是这样。我们他们的设计团队也的策划们都是对都是想破头的，其实非常
辛苦，而且很吃人力，确实
对，很吃人力，很吃策划的这个脑子，说实话。
对，从工作公司养公司的角度来说，这种
就比较吃力不讨好的设计模式是吧？
虽然我没参与过去，但其实可见就是对这个设计的理解上的话，大家真的还是能够看到这一点。
嗯，
是的，这也是大公司，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好处吧，就是这方面你能稍微任性一些。
嗯，
就是当你去做的时候，你可以稍微少的去考虑成本。那这样的话，虽然说这样的一个创新，你可以说代价是比较大的，但它可能说你成功的几率，或者说你做出的东西，做出有意思的东西的几率会高一些吧，我觉得。
嗯，
这也是我这边的一个感想，就是我之前想创业的时候，我想的点子跟经理想的很像，就是我需要那个设计可复用，我需要它有生命力，对吧？有周期，都是想到这样的一些点子。那来到这里之后，我做的案子的话，我就会更多的是设计上的一个突破，可能不会去想太多商业化或者以后运营的事情，但更是可能说出发点会更纯粹一些吧，我觉得。
嗯。那行，那这个时间上其实也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期这个咱们就稍微这个简短一点，差不多在40分钟左右， 好吧？那么大家最后还有什么话想说一说的吗？或者，对，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额外的经历或者怎么样？
扎克哥哥没有来，非常可惜啊！
对，
非常好的游戏即将上线了，我给他广告一下。
那下次再给扎克哥哥一个专访好了。
对对对。
行行，那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联系好吧，然后以后有机会就是也多聚聚多聊一聊，这个节目还需要大家的支持。然后
这个地方我插一句感想吧，就是有一位那个作曲家叫马勒，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啊。Nick 应该知道，对，马勒还是挺出名的。
对啊，
对，然后对对对，严静你是搞音乐的，你肯定也知道。对，当时他其实做了一些创新，他当时对于那个就是听音乐会的那种场馆啊，包括视听效果啊，就是这些他做了很多创新，然后在他那个年代来说是比较超前的。然后他当时他说他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然后其实我现在自己创业这一年半的时间，然后包括跟大家的接触，包括我自己感受到这个环境的变化，我现在就感觉我们的时代也一定会到来的，我现在是这样一个感觉。对、
嗯，对的，
正能量，
我们都相信这一点，我们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的，这个中国的游戏市场也会越来越好的，然后大家玩家审美会慢慢的提高，然后我们做这些工作就是都会得到这个最终会得到玩家的认可，会给玩家们呈现更好更有趣的游戏，是这样。
对，最近的积蓄我也打一下，因为我们也是公司也来了一些从国外回来的一些大牛，然后也是这个大家本来在国外的工作的很好，为什么来到回国来都是觉得说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做出一些，尤其是比较好的国产游戏吧，我觉得是。
嗯
嗯，也想做出一些改变吧，为中国的市场。
是的。行，
对，是的。
那行，那感谢大家的这次参与，那么我们这一期节目差不多到此为止吧。那么这个大家拜拜。
好，拜拜。
嗯。